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唐华，在我身边啊有卢文牧师，还有呢杨天成老师。
哎，唐华老师你好。
啊，卢牧师好，唐华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好，对了，今天呢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第八章，我们来看五节经文，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题目就是天上的圣所。但是呢我们就发现呢，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发现，从第七章啊，一直到第十章都是在介绍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伟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啊。所以呢我们会在以前呢还有将会谈到了，就蛮多讲到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还有他作为一个赎罪祭的这些的礼仪方面的这些的经文，然后就看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的去应用这些真理。那我就很好奇了，知道卢牧师来自一个礼仪的教会，你当牧师的时候，你主持主日崇拜是不是要穿上一些什么制服的？
我没有这个习惯，
没有这个习惯。
因为这样讲呢，这我一生是注重传福音，注重差传，所以呢，穿上那个牧师的礼服，
牧师袍，
好像呢跟我要做的传福音差传
没有关系哦，
不是一致。
那你主日崇拜的时候轻装上阵这样的、
哎呀，这个
结领带一定会结领带。
我是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就是努力侍奉完成神要我做的工作就算了。
哦，杨老师呢，有没有穿上那个牧师袍这样讲道的经验？
因为我本身不是牧师，所以我也没有被案例过、所以我没有这个条件的。
但是我去卢牧师教会给他们分享信息的时候，他们要我穿上这个袍，当然没有这个牧师这个。
你说你去我的教会？
对啊，很久以前
我都忘记了这件事。
那个是在香港那边的、
啊、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有一些的教会他们蛮注重一些礼仪的事情，这些呢卢牧师就表达了传福音最重要，其他的次要的时候呢，那今天当我们讲到大祭司，讲到献祭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好像是有一点点不是很了解啊，究竟旧约里面讲那么多的礼仪啊，讲祭司的衣服啊，讲这些东西跟我们现在的信仰有什么关系？
那我发现呢，现在很多教会呢就两个极端呢，要不然就是比较很传统的，比如穿着满身的带的东西啊，
礼仪教会的
对礼，然后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啊，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连那个西装都没有的，
那就比较随意，
很普通，这个一个 T 恤或者是一个毛衣，这样就上台了。那我觉得这个两个极端呢，太极端了。那我们注重礼仪，因为礼仪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毕竟是有个对主的一个敬畏嘛。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不是太看重这个礼仪，因为如果你太看重了，你的焦点就放在那个上面了。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究竟注重还是不注重呢？
我觉得呢，在乎圣经的教训，圣灵的引导，好像刚才我说，卢文一生注重传福音，注重差传，你礼仪穿什么东西，我一般都没有注重礼服，只是简单的衣服。
我觉得在卢文牧师的带领底下呢，我们以前上班还要结领带的，就是表示一种尊重。虽然呢坐在办公室里面 带着领带工作的，有时候觉得哎，好像是有点书绑这样的一个意思了。但是这些都是次要。为什么会谈到这个话题呢？就因为呢，我们会接着下来好几次的节目里面都会谈到一些旧约里头的一些的礼仪跟一些的制度，然后呢，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怎么样更新了这些礼仪，还有我们现在的教会怎么样的去看待。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八章的第一到第五节，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继续的呢就提供我们认识我们那位伟大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跟以前的过往的从立位人推选出来的大祭司有什么不同。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指出呢，原来立位人他们选出来的大祭司他的工作是什么，然后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又为我们呢做了什么。所以我们会看这一段。那么在看我们要看的八章一到五节之前，我想有一段经文呢我们先来念的，是旧约圣经耶利米书31章第31节到34节。大家听的时候就留意，哎，原来这些经文在第八章那里也出现的，这样。
嗯，那我来读这个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杨老师。我们就发现在旧约里头，先知耶利米呢，他就提到神将会跟以色列人民立新约。啊，原来新约呢不是单单在福音书以后才讲的，原来老早在旧约里面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就提到他的一个可以说是从创世以来所要成就的救赎的恩典当中，所要借着耶稣基督跟我们所要立的这个新的约。这个约不单是在外表的，最重要的是刻在人的内心的啊，因为刻在人的内心，所以呢就会永远存在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八章那里就开始呢，就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要帮助犹太的信徒对耶稣基督有一个真实的也是新的认识。那希望他们呢在这种压力逼迫底下呢，还是对耶稣基督有更清楚的认识。神差遣了耶稣基督啊，来到世上为我们做这个中保啊，他成为人类跟神之间最好的一个约的记号，那个意义是深远的啊，也是呢非常宝贵的。那么希望我们能够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体会。我想请卢牧师给我们念第八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好不好。
好，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这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制的，不是人所制的。
我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坐在天上的宝座啊，这里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重点就是有关耶稣基督，就好像前面我们提到麦基洗德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位分，按照他的等次神设立他作为祭司嘛， 哈，所以呢，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比人的大祭司呢，就更高贵、更重要了。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就看耶稣基督是伟大的祭司，哈，因为他是坐在天上至高权力者的宝座右边，哈，是什么意思呢？
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了。还有他是跟神一样的在掌权呢。那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过的缘故，但是他三天以后就复活，还有在地上过了跟门徒显现的日子了，向他们说明了他已经复活了。最后呢，这是升到天上，圣经说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不断的祈求，这个是我们都听到的。所以如果我们认识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发现原来耶稣基督现在就坐在神的右边，啊，坐在宝座上，他是掌权的，啊，所以我想呢，请问一下，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呢就每天与主耶稣同行，那么耶稣跟我们同行呢，我们还在地上，那耶稣究竟在哪里呢？可不可以给我们他现在在地上还是在天上还是在哪里呢？
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嘛，所以他在任何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
嗯，
那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耶稣呢曾经应许赐下保卫师，那么他呢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就去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下面的工作呢，地上的工作呢，就有那个保卫师圣灵带领，所以有这个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可能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哦，好了，就是等于说圣灵代替了耶稣，做这些事情。但是当我们想一下，如果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话，那圣灵与我们同在，是不是也等于神跟耶稣基督也跟我们一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现在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面，或者是站在神的右边，啊，他同样的是在掌权，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行。
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又有保卫师那个赐给我们，我们又谈到呢，圣灵降临，教会就出现了。那所以呢，这个比较复杂的情况，其实都是神奇妙的作为。
我们可能有时候用我们的理性，当然就是说，好像有圣灵了，好像耶稣就退让了，还升到天上了。但是我们不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概念，我们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那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说了，他回到天上神的宝座的右边，但是呢，他事实上呢，他还是他自称了，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嘛。所以若不借着他，就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所以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靠着耶稣基督，也可以常常的、随时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到旧约里面的圣所的问题了。在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说了，这圣所呢，就是真帐幕里面呢做执事，这个指耶稣基督了。这个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特别的提到神所在的地方。犹太人认为耶路撒冷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应该这样说，是代表了神在的地方。但是现在真正的圣所是在天上，神跟耶稣基督在掌权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常常的在思想神的爱、神的救赎的同时，我们也同样的就会知道，而且是相信我们的神还在掌权的，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面在掌权，让我们更多的依靠他。好像我们以下要听的一首诗歌叫《永远尊贵》，这首诗歌就是让我们一同来赞美那位坐在父神右边的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
山羔羊，配得所有极大赞美，天上地下万口宣扬，你是弥赛亚，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名，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上，登上天，永远掌权。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名，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
尊贵。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第八章第三到第五节。我也请杨老师给我们念出这三节的经文好吗？
第三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哦，谢谢。好，第二重点就是想到天上的圣所的真相啊，真正的样子。那我就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或者是不是那么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就一直在想哈，现在我们在新约里面的教会，在读旧约的时候，就好像呢，旧约里面的譬如说帐幕也好，圣殿也好，讲到这些礼仪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就说这些是要一些象征，然后呢，在信约里面呢，我们去理解，甚至呢去应用。但是发现希伯来书在告诉我们说，原来在旧约里面利未记所记载的那个有关礼仪啊、圣殿啊、大祭司要做的事情呢，原来是天上真相的影儿，是照着天上的这个形象、天上的事情来做的。就是倒过来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旧约的礼仪有关大祭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原来神要把天上的情况呢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读的时候就带着一种谦卑的心啊。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好，这里讲大祭司，如果人间的大祭司要把礼物把祭物献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就不是啊。如果有人这样献上的话，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了。但是这里说第四节说他，这个他就指基督了，如果在地上啊，就不得为祭司了，因为已经有这样的祭司做了啊，祭司供奉的啊，原来是天上的影儿的时候呢，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他不是做这些大祭司做的事，反而是他真正的一次过把自己献上啊，当着这个赎罪祭的时候呢，就完成了这个礼仪的要求。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对不对啊？地上所有的都是天上的那个好像是拷贝还是副本啊，这是影像。所以呢以当时的希腊的思想来讲呢，就看成了好像世上的一些这个幻影了，世上的事物好像是一种虚幻的不存在的，这个是希腊思想里面的事情。但是呢希伯来书就很确实的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信徒，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我们所信靠的神才是真实的原来的这个真本，真实的这个本。所以我们可以呢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救赎，也给我们的带领。
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是地上的那个形象是按照天上的样子，那么天上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也就是原型上帝造的，为什么有那么一个祭司的制度，有帐幕的制度，然后让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反应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个这个意义了啊。比如说帐幕代表是什么？
同在，
神的同在嘛。所以天上有没有神的同在呢？
当然有，
有嘛，那等于圣殿嘛。啊，天上的圣殿有时候我们就想象啊，就是多么辉煌啊、宏伟啊，但是事实上是神的同在就代表了这个意思。所以你说的真相，我认为啊，在地上能够看到的，可能比不上在天上，可能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的都比不上了。这个就是我们要为着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成就的救赎宏恩呢，我们献上感谢。那以前以色列人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礼仪，需要有大祭司代表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是我们的福气。好，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好，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了圣殿在 主后大概70年的时候，罗马军队就拆毁了圣殿了啊，是不是神没有跟人同在了，不再跟人同在了？不是，这是圣灵，好像卢牧师说的啊，神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他还是在天上啊，这个天上荣美的圣殿里面呢啊，他有耶稣基督与他一同作王，一同掌权，这个呢就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在地上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一个更美的约，下次我们会在第八章后半部的时候呢，我们来看这个约究竟是代表了什么。他作为中保，是成为神跟人中间的一个桥梁，让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知道神在掌权历史的进程里面。现在我们落在一个很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信还是很踏实的，知道无论如何神在掌权的时候，我们只要信靠他，我们就可以面对未知的前路，混乱的世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光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
人生的高低起伏，神会陪你一同度过。
2026年，良友电台与你
活出盼望，
活出盼望，就在尽头的那方。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真的是很有信心的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教会的头耶稣基督带领着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呢，能够的还继续的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其中的得到鼓励跟帮助。
嗯，
好了，谢谢你们的收听，在这里跟你说再会，
再见，
再见。
Joy.